乐树全人成长，
我们用心栽培，
悉心浇灌，
一同成长，
欢呼收割。
这是喜乐葡萄树，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葡萄老师，很高兴又在喜乐葡萄树和大家见面了。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喜乐森林。
喜乐森林，
一起来敬拜。
欢迎小朋友来到这个礼拜的喜乐森林，我是陪伴你的心田姐姐，
很开心又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敬拜，我是月月姐姐。
我今天呢，就是也来陪伴小朋友一起唱诗歌的小燕姐姐。
哇，真的很开心哎！有那么多小伙伴，还有呢，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呢，我们都是小伙伴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听神的话，是不是很喜乐的事？
非常期待，到底今天我们要唱什么诗歌呢？
是的，哎，唱诗歌之前，小燕姐姐、月月姐姐，还有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，我们呢现在先一起跟着小伙伴来祷告吧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勇敢，不敢一个人到黑黑的地方，也不敢在人多的时候开口说话。爸爸说，主要我们在软弱时变为刚强，害怕时显出勇敢，不需要怕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虽然我不像别人那样勇敢，但是我愿意慢慢成为一个勇敢的孩子，求你保守我。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
小孩的祷告，作者刘丽红，翻译吴木香。相信你呢已经做好了一个祷告了，现在呢我们要唱诗歌啦。今天的这首诗歌我们应该都会唱吧，叫做主你是我力量。
小朋友，这首诗歌叫《主，你是我力量》。那么，我们来学这首歌的歌词。月月姐姐一句，你们跟着读一句：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；
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；
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；
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
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？
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？
你必围绕我到永远，
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
副歌：主你是我力量，
主你是我力量，
主你是我高台，
主你是我高台。
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，
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
主你是我力量，
主你是我力量，
主你是避难所，
主你是避难所。
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
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好了，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，主你是我力量。我们会重复副歌一次的。预备起。
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众山怎样围绕 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主，你是我的灯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小朋友，这一首诗歌呢，主你是我力量，里面的歌词呢是出自于圣经诗篇的话语的。所以呢，小朋友啊，这里面的歌词啊，那心灵姐姐呢建议大家，鼓励大家可以好好的记下来，因为呢真的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的。
好的，月月姐姐一定会记下来，常常都唱。
我也会记住，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想起耶稣对我们的帮助了。
没错，那还有呢，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有一句跟它很相像的。
是哪一句啊？
是出自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的。那请听心田姐姐读一遍。
好。
看啊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
哇，非常有能力有力量的一个经文呢。
是不是跟这个诗篇的话语呢很相像呢？
是啊，
非常相似，我们也要学会背起来。但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长，小朋友可能要花时间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背起来。
是，那现在呢，请我们小燕姐姐跟月月姐姐再重复这一句以赛亚书中的经文好吗？
好，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，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
没错，就是这一句蛮有力量的经文，那小朋友呢也要记起来了。最重要呢是这些诗歌当中都有什么呢？
神的话。
没错，所以小朋友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呢，要把这些话呢都要记在心里，并且呢带着一个敬拜的心，我们来唱给主耶稣听。
好的，
好，
预备起。
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心靠你必不动摇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主你是，
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喜乐奉献时间，
你若愿意就献上你的一块给主，十块给主，更多给主，你若愿意就献上你的所有给主，就比梦神所愿难。
现在是奉献祷告的时间，跟着月月姐姐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力量和勇敢的来源，我愿意凡事依靠你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背诵主导文好吗？
好，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葡萄班上课喽！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！
葡萄老师，早上好！
大家好！
葡萄老师，上个礼拜的圣经故事广播剧好精彩哦！
我回家在妈妈的手机上还听了好多遍呢。
啊，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收听我们喜乐葡萄树的节目哦。那最方便的就是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或者呢是在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良朋益友，然后在对话框发节目的代码806，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最新一期的喜乐葡萄树咯。
老师，那西西拉死了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啊？以色列人是不是从此听神的话呢？
哎，狄波拉和巴拉打败了西西拉差不多40年之后，以色列人啊又忘记神，他们又开始拜偶像了，这可让神非常的失望。7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常常的都被附近的米甸人还有亚玛利人欺负，抢去他们的食物，摧毁他们的家园，很多的以色列人都被逼到要住到岩洞里面去呢。那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啊，我们就会讲到神是如何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出一位领袖，这个人啊就是基甸。
在俄弗拉的山上有一个酿葡萄酒的酒榨，因为荒废了很久，四处破烂不堪，本来是没有人会来的地方，只见有一个人影在那里努力的工作。他的身旁放着一袋袋沉重的麦穗，看样子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从山下搬上来的。他正在那里打麦子，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和环境，他打麦子很是辛苦。这人不时停下来用衣袖擦一擦额头上的汗珠，一会儿又停下来很留意的在听什么声音似的左顾右盼，确保没有动静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然后继续打麦子。他打完一捆麦子，就把麦秆捆在一起，把麦子放在一边，再打第二捆。
累死我了，每天偷偷的把麦穗搬上山，一次又拿不了太多，这里的环境呢又恶劣，工具又不好使，得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打完全部的麦子。哎，我想双倍的时间都不够哦。哎，我真怀念以前在麦田边与大伙一起打麦子唱歌的日子哦。
老师，这个人就是基甸吗？
嗯，是的，他就是基甸。
为什么他要偷偷的在那里打麦子呢？好像很怕被别人看到似的。
因为在基甸住的村庄里，每当田里的庄稼熟了，就会有米甸人来把粮食全都抢走。所以呢，基甸啊想到一个对策，他一听说米甸人要来了，他就会立刻到田里割下一些麦子，偷偷的拿到山上的这个废弃的酒榨里打麦子。这样一来，他还可以囤积一些过冬可以吃的粮食。然而啊，他绝不能够让米甸人看见，一旦被发现了，米甸人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
疲累的基甸坐在一旁喘口气的时候，不禁回想起昨天与父亲的对话。
爸，我受够了米甸人的欺负了，我明天不再上山了啦，就在这里打麦子。
不行啊，儿子，你难道忘记了这7年里我们所经历的吗？米甸人就是狐狸，他们的鼻子比野狗还灵，只要一嗅到哪里有粮食，他们便回来抢掠的。
是啊，我们辛辛苦苦地播下种子，默默耕耘，等庄稼成熟就要收割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来入侵。不单单是米甸人，他们还联合了亚玛力人和东方的其他部族来攻打我们啊。
是啊，这群米甸大军像土匪一样，不单单是抢，还肆意毁坏。他们把田里的大麦和小麦割下后，便让自己的牛啊、驴和骆驼在我们的田里吃剩下的。他们走后真是颗粒不存，比蝗虫还可怕呀。
对啊，他们把草场上的牛羊杀了吃，把驴和其他的牲畜全部都抢走，我们的果树也被他们砍倒，哎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我们只能躲在山里，偷偷的在荒凉的空地里种一点点的麦子为生。我们这样的生活已经7年了吧？为什么我们不去求告耶和华？我们不是他的子民吗？他为什么不理我们？
神没有不理我们。几天前，族长和长老们聚集，便一同呼求耶和华了。神差了先知来告诉我们，神是唯一的真神，但以色列人却不单单敬拜他，反而去敬拜亚摩尼人的巴利，所以便失去了神的保护。
爸爸，我们不要再拜巴利了，求你不要再为族人建巴利的神像好不好？耶和华不喜欢我们做这些的。
我也知道我做的不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族人虽口口声声说求告耶和华，其实心里还是相信那些看得见的巴利神像啊。儿啊，如果不是为了生活，我也不想继续雕刻巴利像啊。哎，
正当基甸在回忆与父亲的对话时，神的使者出现在他面前。
大能的勇士啊！
大能的勇士？谁呀？你是在说我吗？哦，不要开玩笑了吧，我只是一个农夫罢了。
基甸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
同在？这更是个笑话了。如果神与以色列人同在，我们总不至于沦落到这副光景吧。耶和华领我们出埃及，让我们不再为奴，可为什么米甸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们呢？不，耶和华已经离弃了我们，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，我们啊现在连奴隶都不如啊。
基甸，苦难能使人回转，以色列人在这7年间吃的苦，使百姓明白了拜假神、背叛和顽梗的后果。现在你们要呼求耶和华，他听到了就会再次出手搭救你们，而你便是神选中了去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米甸人辖制的事实。
我？不可能，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也是最小的，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怎么有能力去打败米甸人啊？而且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胆量啊。
不是你去打， 而是神差遣你去。你不必一个人独自承担，神会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败米甸人。
嘿，米甸大军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们多如蝗虫。不然这样吧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我便知道你是主，是以色列的神。你在这里稍等一下，我回去为你准备一些吃的。
这时基甸仍然不知道跟他说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他想给这个陌生人摆上一点吃的，就急忙回家烧了一只山羊羔，把它烤了，另外又烤了几个无酵饼一同拿回来。神的使者叫基甸把食物放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他就照着做了。这时神的使者用手中的杖碰了一下食物，不料有火从磐石中蹦出，把摆在上面的肉和饼都烧尽了，同时这个人也不见了。基甸顿时醒悟过来。
我有罪了，原来是耶和华神在跟我说话，我见到了神却没有心生畏惧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
这时神的声音在天上响起，
基甸，不要怕，你必不至死。
基甸赶紧起来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虔诚的敬拜主，当天夜里神又吩咐他去拆毁偶像的坛，他怕俄弗拉的村民看见，所以就在半夜趁人熟睡的时候暗暗地做这事，免得惹人注意。基甸带着十个仆人悄悄地来到小树林，把巴利的坛和石头做的偶像都打得粉碎，砍下两边的木像，然后他筑了一座新坛，在上面献上神指示他带来献祭用的牛，把砍下的木像当作柴拿来烧。大功告成之后，基甸又暗暗地回家，任务完成了，没有让任何其他人看见。第二天早晨，俄弗拉的人睡醒后，按照惯例在工作前先到巴利面前献祭。他们往小树林走去，突然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。
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巴利的神坛被砸得粉碎，巴利神像也被砍了，还被火烧了？
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破坏巴利的坛？这事是谁做的？
对，我们一定要查清楚，把搞破坏的这个人揪出来。
查到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，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。
反了，这坛不是约阿施住的吗？他儿子居然拆毁了坛，他不想活了。走，我们去找约阿施。约阿施，你出来，快把你儿子基甸交给我们。你知道他昨夜干了什么好事吗？他竟然拆了巴利的坛。你快点把人交出来，我们要治死他， 否则巴利会怪罪我们的。
对，把祭奠交出来，
快把人交出来。
听到门口百姓们愤怒的声音，约阿施从容不迫地从家中走出来。神不但使基甸刚强壮胆，神也令约阿施有勇气为神说话。
如果巴利是神，就让他惩罚我的儿子吧，你们用不着代劳。想一想，如果他真的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他岂不亲自出手治死那人？难道你们的神还需要人的帮助吗？放聪明点儿，让巴利自助吧。
你，哼，约阿施，算你狠！你让基甸好自为之，叫他亲自接受巴利的惩罚吧。
基甸在屋内听到外面的对话，知道神已经在动工了。本来软弱的爸爸，在众人来势汹汹的气势下也不畏惧，这更加坚定了基甸服从神的心。
哇，老师，基甸真的好勇敢呢。
对呀，他居然敢把巴利的像给毁了，他一点都不像一个胆小怕事的人。
嗯，基甸他既不是一个首领，他也不是一个祭司，他的家族啊，在当时啊也不怎么起眼。那耶和华为什么会拣选他呢？因为耶和华看出他是一个勇敢正直的人，他不愿意依靠自己，他愿意听神的话，他服从神的引领。嗯，神是不是只用那些啊大有才干、非常强壮、也非常有本事的人、非常了不起的人来替他做事呢？
不是的。
对啦，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，依靠他的时候，神就会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变得刚强。圣经上也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。
老师，那后来基甸真的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吗？
哦，那有关基甸的故事啊，还没有讲完。后来呢，基甸为了确定神与他同在，要求神给他一个证据。那究竟是什么证据呢？下一期的喜乐葡萄树，你们就会知道啦。
今天是